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最近跟人的关系如何呢？雨恩最近对于一些关系的互动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生气，觉得大家怎么都在忙自己的事，看起来不在意或是不参与一些事情的讨论和预备。结果隔天我居住的地区有台风过境，当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位姐妹的讯息，说她帮我留了两包青菜，下班要拿给我。我真的没想到她还会记得我上次有分享过，说在预备要放台风假之前，我去超市的那个晚上，看到青菜被一扫而空，结果我没有买到任何的青菜这件事情。心里当下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也觉得有一点惭愧。我被天父提醒，顾念人的需要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层面，不一定只有我想的那个状态而已。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 Mook 要继续和我们分享长达九年的友谊下，原生家庭成长历程对重要人际的影响，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邀请到 Mook 这位20岁的大学生来跟我们聊了他的一个交往9年的好朋友。那聊到最后面呢，我在想说，哎呀，这样的一个跟他的朋友这么好的一种互动方式，到底跟他在原生家庭的一个模式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最后他跟我们大家讲说，哎，好像在家里是比较多的冲突，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又邀请这个慕可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慕可，请跟大家问候一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慕可。
是慕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愿意可以分享的部分，来聊一聊你的原生家庭大概有哪些组成的分子呢？
好，我家的话就是我爸我妈，然后还有一个大我7岁的哥哥。
哦，7岁哦。
对，
所以想象一下，他已经上小学了，你才出生。
对。
OK， 所以当你小学的时候，他已经是
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高中国大学了。
高中大学了，哇，那就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妹妹的这个概念。好。那可以稍微描述一下爸爸跟妈妈的背景吗？他们大概是在做些什么？
我爸是坐在公司的那种工程师，然后是主管阶级的。
主管阶级，
对。
Okay。
然后我妈妈是高中老师，然后很巧的是刚好跟我高中是同一所。
啊，你那时候没有故意不要去填他的学校。
没办法，成绩就只到那边。
OK, 所以你们曾经有一个双重关系，就是同时是母女，然后又是学校的师生。
对。
有被他教到吗？
有规定说不能被教导。
所以还是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对对。
但是还是很难逃出那个阴影，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也访谈过，我们有一位这个严寸，他的这个妈妈也是学校老师。对，所以这个状况我们还蛮清楚的。好，今天来听听看Mook，那你在小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在家里面的那个，你记得那个印象，就是在你的小的时候里面，你感受到那个家庭的氛围是什么呢？
感受到的氛围其实是就是常常被拿来跟哥哥做比较、
哦、
因为其实哥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就高中大学都考上第一志愿，然后现在出社会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外商上班。
哇，所以从小到大你前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榜样在前面。
对，他们爸妈可能就会说、啊、哦，你哥当初考高中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做的，他当初考大学怎么怎么做的、嗯、那你也要不要像他那样做。
嗯，如果哥哥的这个做的不是很好那就算了可是在这么优秀这么表现那么好都是第一志愿的情况之下，我在猜你那时候真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嗯，对。
OK，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一个描述，因为在心理学家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Dr. David Olson， 他曾经提出一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图。好，那在这个关系图里面呢它有两个主要的轴，一个轴叫做这个弹性轴，它是 Y 轴， Y 轴是一个弹性轴，所以越往上面呢代表说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弹性是越大的，越大的，那越往下面呢那个给的那个弹性就是越小的。那 X 轴呢它是讲一个亲密轴，这个亲密轴呢越往右边走呢就代表你的原生家庭给你感受到的是越加的亲密，亲密感 越多，那越往左边走呢就是感觉到亲密感比较不足，甚至到一种疏离的感觉。好，所以我想问一下穆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刚刚说的那种感受，你觉得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一种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你会是选择你比较是落在刚刚的右上第一象限呢，还是左上第二象限，还是在左下的第三象限，还是右下的第四象限？
嗯，可能大多数的时候是在第四象限。
第四象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亲密，但是呢是比较掌控的。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你可以再多一点描述吗？
嗯，可能主要还是课业部分，就上大学以前他们会对课业蛮要求的、
嗯、
就甚至可能会连我读书的方法都要一直管控那一种、
嗯嗯、
可是有时候就是算是有点小叛逆吧，他们越想要我读书我就越不想要读书。
是可以想象跟理解哈，因为哥哥这么的优秀，他们一定觉得啊，我们过去做的太成功了，所以一定就要你要求你照着这个模式去走。
对，
对不对？
对，但我就那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就不想读啊。
啊，所以你记得你几岁开始叛逆啊？
好像国中要考会考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
就有那种感觉。
对，而且刚刚有说到就是高中的时候跟妈妈是同一个高中、
嗯、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小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断考可能考三天，然后第一天考完试、嗯、然后回家可能在复习第二第三天要考的东西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杀到教务处看我第一天考的成绩了。
嗯，
或者是因为他的同事就是我的老师、
嗯、
想要问什么都可以直接去问那些人，我就都不敢做什么坏事。
所以真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在做老师的妈妈或爸爸，你真的要知道你对你的孩子这个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是让他在你跟你是同个学校里面，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一子二教的这个概念、嗯，不然就算他们不想要这样，可是很自然而然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跟行为，所以对你造成的那个压力跟阴影真的是蛮大的、
嗯、对。
可是我很好奇说你会选择在第四象限，就代表说虽然他们是采取一种比较没有弹性比较掌控管控的一种方式，可是他们却给你的是一种亲密感。
对，就可能就撇除课业以外的事情的话、
嗯、
就可能会聊一些其他烦恼，
嗯，
或者是提出一些意见、
嗯、
他们不一定会很认真去听什么的，或者会给出什么很实质的意见也不一定、
嗯、
可至少他们还是愿意听的、
嗯、
我就觉得这样子还算是有亲密感的。
OK， 所以 不一定是要给你什么建议意见，好，或者是帮你解决，可是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去听，
对，
愿意去让你把你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可以说出来。
嗯，对，虽然说真的有时候说出来不一定有用，对了，
对，但是至少让你感受到他们其实是在乎你的嘛。
嗯，对，
嗯哼 OK， 所以这个好像在你那样的一个小小的年纪里面却是感受到他们对你的一种爱，一种亲密，
是，
嗯，就是一种陪伴嘛，一种愿意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你身上。
嗯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可是你刚刚讲说这叫做主要嘛，那你还有不一样的向度的选择吗？
嗯，如果是另外一个向度的话可能是第一向度，
所以 也有这种可以给你比较多弹性的是吗？
对，就比如说物质上面我可能会说我想要买什么小说，我想要去哪里玩，对，这种时候他们还是会可以满足我的，
所以在管控掌控比较是跟课业有关系，
对，
但其他的需要就给你比较大的自由。
嗯，对，就不要影响到课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我这种自由的。
所以当他们也满足你其他的这种物质上的需求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同样的也有感受到他们是爱你的？
嗯，是，
所以 也还是落在这个比较靠右边这样的这边的向度。
对
OK， 好，我们好像比较能够了解穆可你的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环境当中。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不管是比较偏向在课业上跟成绩比较有关系的这种掌控，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比较弹性一点，但是基本上是给你一些让你感受到爱的一种亲密感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会最常有的情绪或者是未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呢？
嗯，可能还是就是说就是常常被跟哥哥拿来做比较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因为包括大家庭这件事情也是，就家里的其他跟我同辈的人都比我大很多，都是可能五岁起跳然后甚至十几岁那一种，所以导致常常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纪大的会跟年纪大的玩，然后就导致我一个人会在旁边被稍微孤立了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在你们的家族里面就是那个年纪最小的，
对，年纪最小，
不只是在你的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跟哥哥差了七岁，
嗯，
然后你在其他的这些亲戚当中的小孩子
也是最小的，
也是最小的，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亲生你原则上就是比较晚生的。
对，我好像没记错的话是我是家里里面唯一西元2000年后，
两千，
对，
就是21世纪的，
对对对，我是唯一21世纪出生的，
其他的都是20世纪的，
对
OK。 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好像没被满足的需要？
就可能是没有被看见的感觉，
常常在这么多家族的人当中你却是被忽略的。
对，就甚至有时候可能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哥哥没有去，就只有我一个人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被问说
哥哥
你哥在哪里，
大家比较在乎哥哥呢，因为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对，而且又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嘛，就大家都会比较想要跟
他
谈啊，或者是就这个一个小孩子这个小鬼到底可以讲什么，就也不会想要去跟他玩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虽然人数有时候还蛮多的，可是你就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你，不会去谈论到你，不会去这么 care 你的存在，因为你还那么小。
嗯，对，
大家也没办法跟你玩，也不太想要跟你玩。
嗯，
对，所以你说你就会觉得好像你都没有被注意到。
对，
嗯，所以那是什么感觉？那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可能是觉得很孤单，然后会有点受伤的感觉。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的讨论，因为他们可能在讨论要考哪间大学，讨论出社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念国高中的时候，那我就没办法参与，他们也没办法参与我的讨论什么的，就觉得很没办法融为一体的感觉。就虽然说人很多，然后每次 家庭聚会，他们都会说哦，大家聚在一起好快乐好热闹、
嗯、
但每次我都还是觉得说很没有存在的意义的样子。
OK OK， 所以大家很快乐，大家谈得很尽兴，可是你插不上嘴，你却在这个这么快乐的一群人当中，你自己却是那个感觉到孤单的，然后好像有点失落有点受伤的感觉。
是
OK，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啊，每一个人的这种个性的形塑都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成长的历程很有关系。那你在你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所形塑出来的你的个性你的风格，对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现在你比较大了，你已经成人了，你觉得是一种祝福好，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讲会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拦阻的？
限制或拦阻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容易跟被其他小时候被比较习惯的、
嗯、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很常拿自己跟做其他人跟比这样子
比较嗯，所以不自觉的就会想去跟别人做比较。
对
OK， 那当你不自觉会想要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他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影响，可能就是会让自己有个小小自卑感吧，可能就是看、嗯、一直看到对方哪个地方很好很好、啊、然后就会又想到说跟自己也是哥哥也是这样子比较，然后都只会看到对方的好这样子、
嗯、就看不到自己的好，其实自己也不错了、
嗯、
可是去跟一个比自己更强大更优秀的人比，当然就好像觉得自己相形之下自己是比较不足的，自己是比较自卑的。
对
OK， 那这可能是也不知不觉的也会对你产生这样的一种这种比较负面的感受。但是正面的呢，对你来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似乎也让你形成了一种你在面对事情会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态度，对吗？
嗯，对，像我这样子因为被孤立习惯，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只能自己生存，
嗯，
会比较独立一点，
独立，嗯，
然后再就是在团体里面可能朋友团体或者是同学团体里面我会比较希望可以被看见，
嗯，
然后就会为此做一些努力之类的。
嗯 OK， 所以你会希望被看见。
对，
然后你就会因为你要达到这个被人家看见这样的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动力，你就会更加的努力。
嗯，然后就会有一些对事情来说就是勇于挑战的精神这样子。
嗯，你可以举一个在你过往的经历 里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力让你会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你能够达成一个可能也许本来自己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举一个例子的话，我大概就是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参加系学会，
嗯，
然后准备要选会长的，
嗯，
我刚刚有说就是会比较想要被看见，
嗯，
那我就会变得想要去挑战看看说那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个会长的位置，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决定去参选，
嗯，
然后当上会长后也是努力想要那个大家被看见的感觉。
嗯，所以后来你成功的当上了会长。
啊，对
OK， 那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会长的角色上面，你事后来看你有什么样觉得自己回想起来还觉得蛮自豪的吗？
不一定是自豪，可是我对于这一年来，我做的事情算是可以问心无愧这样子，就是有圆满达成了这个位置的任务的这种感觉。
嗯 OK， 所以你不但去得到这个名分，你也把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所要做到的你都有去努力的达成。
是
OK， 没有去辜负这个职务他所被赋予的一些责任。
嗯，对。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因为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有聊到了你跟你的朋友，你的这个好朋友，这位有9年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你们的一种相处，你们的一种互动，哇，真的是让我 蛮佩服你们这么年轻，可是你们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哈。那你觉得这个跟你的成长历程有什么关系吗？
嗯，跟成长历程有什么关系？
对，你觉得自己这样子想一想自己的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些状况，然后跟你后来的这个你在跟这个朋友的互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像也是有时候会不自觉的想要跟他做比较，因为像上一集我就有提到说在读一本书，上次说读日文这本书，然后就看到他读完了，然后做跟自己比较，然后我只翻了十页这样子，还是会做一下比较这样子。
OK， 但这个比较似乎没有造成你们之间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
就是像很多人他会想跟对方比较，那就是想要去赢过对方。
对，虽然说我跟他做比较，但是不代表我会想要去赢过他。
嗯，
我会觉得说那他是很，那他有这样子很棒的特质，那我应该是要去
学
习。学
习，对对，我觉得你的那个比较啊，其实好像是用一种比较正面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就是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会想要去从对方身上去学习。
对
对，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好像在过去你可能在原生家庭受到的影响是似乎是让你自己是比较感受到负面，可是你把它转换成一种在你后面的这个朋友的身上，你是希望可以跟他去学习。
对，
OK， 我觉得这个影响看起来是一个还蛮正面的影响。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嗯，其他的影响，
比如说我直接提出来说，你说你跟你的家人比较直来直往，好像有很多的冲突，可是你跟你朋友不会耶。
对，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也都是直来直往的，就讲白就是心脏很大颗。
哦，
就他我讲什么直话，他也会讲什么直话对我说，所以我们两个都很直来直往，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好像会伤到他。
那你在跟家人也会这样吗？
对啊，可是就不太一样的是，虽然说我跟那个朋友直来直往，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不会去踩到他，不会去让他说我知道他这个会生气，那我就不要去讲。没有，就直来直往，不是那个很白目的说对方的坏话什么的。但是可能跟家人的话，他们就有时候会直接说啊，你就这个做不好啊，你这个就是要再改进啊什么的，会用一个比较让人不舒服的方式叫你去改啊。可是如果跟朋友的话，可能会是直的，就是说直接说诶，你这个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让对方自己发现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子的感觉。
嗯，所以你好像说在跟朋友的这个直来直往当中，有别于你的家人对你，你好像觉得你跟朋友彼此之间一方面比较了解对方的底线，然后再来你们也用一个比较能够尊重对方的方式去互动。
对，
所以在跟家人里面有时候好像也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底线去考量对方的感受的这个部分，
他们比较没有想到那么多。
OK，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是，
好，那最后一样，如果这个好朋友正在收听，你想要对他做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吗？你有想要跟他说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吗？
祝福的话，虽然说我不确定他到底会不会特别听，
搞不好他就找到了，就像你上次讲的，他就哎、欸，很好奇的想要听听看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哦，好，那如果你在听的话，那就希望我们两个的未来都可以顺顺利利，不要像以前那样子那么坎坷了。那就算很坎坷，我们两个应该还是会互相讨论，那就到时候再互相支持，就这样子。
好，在今天第二次跟穆可的一个访谈当中，我们聊到了穆可他的一个原生家庭成长的历程。那我发现说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种形态当中，可能他自己是一个排行上是他是第二个，是上面有一位大他七岁的哥哥，那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常常被比较，然后因为这个哥哥很优秀，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角色一个位置。那还好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他能够感受到虽然父母亲有时候对他在课业上是比较有一些管控有一些限制，可是还是有让穆可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爱，所以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孤单，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可是他在这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父母亲给他的爱，我相信还是让他能够顺顺利利的走过这样的过程。虽然他刚最后有讲到说他们彼此过去都有一些坎坷的历程，我想每一个人人生都有一些坎坷的历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事后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每一个坎坷也许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能够用一个长大成熟之后的角度来回顾我们过往的经历，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有一些东西好像在当时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也许带来的是比较负面的，但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亲主要的照顾者，他们都在用他们认为最对孩子最好的方式在做，只是也许对孩子有时候造成的反而是一种受伤的感受。那希望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不管是对身为父母亲的或对于孩子的长大之后，我们都可以用一个长大成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谢谢 Kevin 老师和 Mook 的分享。比较而带来的自卑感，还有在家庭当中被忽略的感觉，负面来说就会让人看不见自己的好，都只看到别人的优秀。但正面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希望被看见而在生活的各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想要突破自己，勇于面对挑战。语恩觉得过犹不及，我想到的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外系的女生，刚好在一门通识课我们同组吧，所以就一起吃饭，然后在吃饭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不管我分享什么，她都会不断的用自己的成就和经历去否定别人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好像只有她做的事情才是好的。我后来就忍不住跟她分享，我说你做的事情都很棒，但是你不需要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好。结果那位女生当场就哭了，原来她的内心是如此的不安还有没自信，外表展现出来的才是这么强势跟想要证明自己。当然这也成为了我一次分享福音的机会。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来宾阿嘎要与我们聊一个话题，恋爱断舍离一，莫名其妙当了小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人莫名其妙的当了第三者，介入了别人的感情关系呢？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今天呢找了我的好姐妹涛，要来跟她聊一聊她的感情生活。欢迎阿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甜甜妹好。
介绍一下阿嘎哈，阿嘎是幸福人妻二宝妈，每天照顾两个精力旺盛的小孩、老公、一只鸟和猫咪。目前是斜杠精油事业，是亲朋好友眼中的精油达人。当然，她也是甜甜妹认识十多年的好姐妹啦。我问你哦，目前生活当中最好照顾的是鸟还是猫咪？
我觉得这两个都比小孩好照顾，所以呢，只要是不是照顾小孩，我都觉得蛮好照顾的。
就觉得你们家的动物都非常的乖巧。
对，就是跟小孩比起来的话，他们就显得特别的可爱。
但是如果有养动物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分散小孩很多注意力？
我觉得在我们家养小动物啊，是要疏我的压力。
哦，舒妈妈的压力、哦、
是的是的、
哦、
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动物是一个我可以控制，然后他也不会跟我顶嘴。
哦，对
对，然后就算他再怎么样不乖，也不会比小孩不乖，
而且他嘴巴不会一直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或者一直在那边妈妈妈妈妈妈就觉得很恐怖，
就是吃啊吃喝拉撒睡，然后就平常就做自己事情晃来晃去，这就是动物。
对对对对，
非常好搞定。
那当然就是说我养了动物之后，我发现说小孩他们跟动物的互动也很好、嗯、就是说他们也会、哦、比如说喜欢功课，他就说啊，我想要去跟小咪玩一下下，我觉得也他有疏导压啦。对，
可是我必须说你们家的猫真的非常可爱就是看到它就是一件很舒压的事情。但你们家猫咪不会被小孩烦死？
会。
会躲起来吗？
不会，它对我们家小孩的话可能比较忍受力比较高那如果是那种朋友的小孩一起来的话，它铁定躲起来
我今天早上就是带着录音的行囊到你们家嘛、嗯、然后一按电铃之后呢，你帮我开门，一进来我就立刻寻找小咪的踪影，小咪在哪里？然后你就讲说他听到那个铃声以为是小孩，就立刻躲起来了。
对，因为只有小孩最喜欢按铃你知道，对，
实在太可爱了。好了，我们今天不是要聊动物频道我们今天是要来聊恋爱断舍离、
嗯、
就阿嘎要来跟我们分享恋爱断舍离怎么甩开渣男爽嫁好老公、
嗯、
所以在嫁给好老公之前，你有曾经不小心爱上渣男的经历？
有耶、欸、但是那时候不是说、欸、看到这个人就哇疯狂的喜欢迷恋、
嗯嗯嗯、
没有，那个情况是说哎、欸，可能慢慢的认识了解谈天之后，慢慢的有一些好感。
所以你比较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型的女生？
我无法，因为我看人没有办法一眼就看出对方是怎么样，我需要相处，所以我不会就是那种、
哦、
啊好帅哦然后我就迷恋他，不会。
好理性哦。
可是也是就是我不太会看人的关系，你懂吗？
但是人都有眼睛，都会看外貌啊。可是你不会凭着外貌就决定说、哦、好我要喜欢他？
不会。
就你不是这种比较外貌协会型的？
不是。
就顶多赏心悦目这样？
哎，对，可能。
哦，那所以就是说你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也是观察他好一阵子咯？
我说实在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心机说什么要观察他，我只是单纯觉得说啊大家都是朋友。
嗯，
那后来发现说这男生会跟我越走越近、
嗯、
比如说、
嗯、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小组长就会说哎，不要私底下联络太多、
嗯、
然后不要异性相处这样子太多，因为毕竟那时候我们才大学毕业嘛，然后就是你知道年轻精气盛的，他怕很怕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搞出人命吗还是怎样？
就是说怕就是可能不会到搞出人命啦、啊、就是说可能交往啊或者是什么吵架啊什么的东东的，他就觉得有点
担心，就说怕你们会发生 out of control 的事情。
对，
然后要是两个人后来都离开教会或者说在信仰上跌倒的话，
对，
就不太安全。
对对对，他比较顾虑的是这个啦、哦、那我也觉得哎，小庄讲的一定是有他的道理。那跟这位男士呢，就是说就是慢慢的越走，也不是越走，就是他也很对我很有兴趣、
嗯、
那我后来我刚开始会不太懂得说哎、欸，他为什么要都只跟我讲，比如说他的一些心事啊，然后他一些什么事情啊，
所以常常传讯息给你吗？
对，然后或者是会聊聊教会的事情啊、
嗯、
对，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进展。 但是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然后我就跟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大学的同学就是在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大学同学就很有经验的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男生就是对你有意思啦。
哦，
然后我说有吗？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对我有意思，他可能觉得我只是一个比较小组长的身份，所以可能会多跟我聊一些，所以我那时候也不疑有他。可是我同学跟我讲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哎，好像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就开始放在心上了。好，等一下我必须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男生呢，我们目前先叫他阿红好不好，红色的红，阿红。
好的，
OK， 所以就开始跟阿红有比较多一点的互动了。
对，
然后开始有进展。那我记得你是大学的时候就信耶稣吗？
对，
然后通常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呢，都会讲说就要开始为什么未来的婚姻祷告啊，为你的另一半祷告啊，所以你也有开始做这件事情。
有诶、欸、那时候我们小组长，因为我们小组长算是蛮早婚的，然后他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说诶、欸、他从好像国中吧就开始为他的婚姻祷告，以至于他就娶到一个美娇娘啊，然后就组织一个他任
梦寐以求的婚姻家庭。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信主之后，那时候先不单单为我的爸爸妈妈信主祷告，然后后面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不只为着一些什么生活大小事祷告，我就是每天都把那个婚姻的对象的条件、然后列出来祷告这样子。
哦，欸，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列了什么条件吗？大概有哪些？
大概有哪些？是不是第一个一定要信主嘛？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啊，我很多啦，比如说要愿意做家事啊，要爱小孩啊，哦，然后要愿意就是接纳我的父母，然后还有就几个比较好笑，就是说哎，可能也身高不要太高
哈。你说不要太高是200公分？
没有没有
什么意思不要太高啊？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可是你很高耶、欸、因为你身高有没有168？
我到167、168那边。
对啊，就以台湾的平均身高来说， 你在女生当中是还蛮高的，然后你还希望上帝不要帮你预备一个高个儿。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可能是觉得诶，是那个，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念基督书院的男生不是这么的高挑。
是吗？是你讲的有吗？
就是我不知道，就普遍看过去啊，然后就觉得对，我就想说
你说稍微比较瘦小、是不是？
对，比较没那么高挑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诶，是不是信主的男生然后
大概就这样，
就是差不多高度，叫离地表越近的男生就是越体贴，越体贴上帝。曾经听过这句话？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我们一个做泰迪熊的好朋友说的，
是不是？
因为她老公身高跟她一样高，
对，所以她就说她老公对她特别体贴，所以我就想说啊，好啦，就是可能也没办法跳太高，175就好了，这样
175就好。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我本身脸是比较圆润的，然后我还去加了一个祷告的事项，就是说那个希望另外一半的脸呢铁定不能比我小，就是要比我大这样诸如此类的。然后什么不要跟公公婆婆住一起啊，这是我妈妈、我妈妈跟我说她觉得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要有那个界限。
对，
就免得卷进什么婆媳纷争啊。
对，可能我妈妈之前有一些经历、所以她就告诉我、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也把它列入祷告事项里面、那后来对，就是每天。
那所以后来阿红出现之后就更认真的为她祷告了，是不是？就很希望说他可以经历属灵大复兴啊，成为优秀的弟兄什么之类的。
曾经有这样子想过，对，曾经有这样想过，觉得说诶，是不是有可能。但是说实在的，他的那个整个特质啊，好像不在我的祷告表里面。
哦，对，我们刚刚没有稍微介绍一下阿红的特质。就你现在再回头想他，你觉得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他的个性啊？
先讲刚认识他好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幽默的人、有趣的人，感觉很会玩。因为毕竟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们可能比较循规蹈矩一点
啊。 对，他是一个鬼点子很多的人。
对，然后呢就是很会玩嘛，很会玩。像对我这种很乖的女生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会玩，感觉就是跟你跟在你屁股后面觉得一定有好玩的事情。对，诸如此类的。
其实光这一点就还蛮吸引人的耶。
对耶，
因为女生都会喜欢幽默感的人啊，你想想看，你跟一个人谈恋爱或者结婚，然后这个人呢让你觉得非常的 boring， 这怎么生活得下去？
是啊，
所以你看很多女生的择偶条件都是要有幽默感，
是，
然后要能够聊得来，然后希望先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对，
所以其实光他那一点就还蛮吸引人的。
嗯，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是有点互通心意？
嗯，当然是他先表白，他有先表
在网络上
表态，他在那个那时候是 MSN
哦，
对，
竟然不是面对面哦，用讯息算个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哎、欸，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学校念书啊，我们周一到周五是、
哦、对啦，
很难出校门的、啊，
对啦对啦，是
对，
所以他也只能用讯息。
然后周六周日我都泡在教会里面了、啊，你有印象？我几乎都在教会里面，
但是还是有面对面的时间呢、啊。我觉得这种要表白，
可是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会尽量避免哎、欸，就是说
你说跟他面对面单独那种，
对，我不太会，
是不是？
那他怎么跟我约？哎。啊，刚刚那个我想
在厕所前面，教会厕所前面。好了，没有了，
就是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时间让他可以约，然后我也不会、嗯。如果他这么跟我约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出现。
这么小心谨慎哦，
就是
觉得不太妥，是不是？
对啊，因为那时候小组长就说，嗯、请不要这样私底下的约。
嗯，
对，你看我多乖。
我问你，你现在回想那个规定，你觉得好吗？
啊，我自己觉得好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公觉得非常好。
你老公当然会觉得好啊，太好了！这样的话，那个真正娶到你的人就是我。
对对对，就是我。可是如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女儿以后，我希望她，我也会希望她遇到这样子的辅导
哦，就是保护她。
对，
所以反正她就在网络上面跟你告白了，这样
对。其实他也没有讲太多，他就说：“哎、欸，我还蛮喜欢你的。”那后面就这样子咯，就我还蛮喜欢你的，
然后也没有问说：“那你喜欢我吗？”
没有，
那我们要不要更进一步之类的，就都没有。
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说要更进一步，然后我就说：“好，那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话，我们得要到辅导那边去祷告寻求。
嗯”嗯。
对，所以后来我们是
寻求上帝的心意。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真的是有去找辅导。
嗯，
对。但是那次的找辅导，就是说，可能不再谈这件事情比较多，嗯、就是辅导针对他的一些问题，就跟他讨论了蛮久的。
嗯 嗯, 嗯, 嗯。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继续祷告吧，反正你还在念书嘛，就是不要太早的谈恋爱，就是继续祷告这样。
那你那时候在祷告当中会不会有蛮多的期待，就是对于你们两个未来的关系啊发展啊，
嗯，
然后期待跟祷告的时候呢就会你知道粉红色的泡泡粉红色的爱心、
嗯，我觉得会啦，然后包括有时候跟他
多少吧，
对，
很正常啊。
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 MSN 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哎，好像蛮开心的。嗯、对，
你好克制哦。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节制的果子嘛。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会蛮少女的吧？尤其你当时候又还没有谈恋爱，
对。可是那时候我不太知道说谈恋爱跟你知道交往前然后交往之后要干嘛
哦，
就
是
我不知道那个
一张白纸，
对，我就不知道说哎、欸，那我现在正常程序是比如说我可能要多一点跟他聊天啊，或是说多关心他啊，就我不太知道说那个程序，因为我看我同学程序好像都有点快、嗯、然后我想说哎、欸，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应该要怎样的程序，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比较原地等着说哎、欸，上面辅导下指令我现在可以干嘛了
哦、欸，哇塞，那其实我也还蛮佩服阿红的啦。
哦，哎、欸，对啦，我的同学
因为阿红大你蛮多岁的、啊，他就会想说，谈个恋爱怎么这么多困难、啊？
我那时候我同学也是这样跟我说，就是说你这样子让男生觉得你很难搞，然后我也不懂说为什么你要觉得我很难搞，我就是只是想要按照对的程序来走、嗯嗯、所以
是
对，我就是后来我同学让你这样跟我讲，我就好。
当然谈恋爱的方式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可是对阿嘎你当时候来讲，你会觉得当你按照这个可能辅导帮助你的方式去面对感情跟谈恋爱的时候，你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对，
所以你当然会想要照着你觉得有安全感的方式去进行，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就是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是有一些不安的话，你不要放过那个不安。就是要用你有安全感的方式去进行这个爱情这样子。但是你后来怎么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就渐渐发现原来阿红是个渣男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辅导啊，他跟我们约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呢阿红总是有事情然后就没有约了，然后我也就觉得好啊，反正我就是守在我原地嘛，你不前进我也不前进，就是敌不动我不动这样子，你不前进我也不前进。然后直到说
等一下，阿红也是基督徒，
对，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开始逃避辅导，
对，
不接辅导的电话。
其实那时候我只因为他跟我说他工作很忙或是什么很多事情，然后就没有去，所以我那时候也不疑有他，就觉得好像可能工作很忙这样。我们那时候还在念书，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的工作起来是对怎么样一回事这样。然后后来是到有一天，那时候开始有 Facebook， 然后有人就传讯息给我，就说你不知道他有女朋友吗？就是说你不知道阿红他有女朋友吗？
哇塞。
然后那时候我就我的印象中阿红跟我说他有个前女友，只是说这前女友还很喜欢他，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联络这样子。然后我也就说我知道他有个前女友啊什么的，结果后来那个这位不知名的网友就贴了那个阿红的女朋友的什么那叫做部落格给我看，然后就发现这些日期其实他们的互动然后跟他们的出游啊什么亲密度啊一直是重叠的。
你说跟阿红和你的互动的时间是重叠的？
对。
哇哦，那你看这个部落格你觉得他们的亲密程度很亲密吗？
就是基本上是像夫妻了。
像夫妻？可是很多夫妻拍照都跟木头人一样。
因为他的每个部落格的相簿是有锁住的，所以呢我从就是那个封面呢是看到说他们可能感觉是在躺在床上，然后是
那真的是很亲密的照片，
裸半身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了。
所以那你看到那个当下你心情是怎样啊？
晴天霹雳啊，我就觉得我怎么就是因为那个不知名的人士跟我讲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觉得我好像莫名其妙去介入人家的关系了，我只是觉得我被告知，然后他是来通知我说有这件事情，然后要我小心这样子，要我不要陷入太深。
哇，这个知名人士是谁啊？他就是天使大义灭亲
真的，我在想说应该是阿红身边很熟悉的人。
对啊，
对，要不然不，他应该不会知道，
就某个不知名的友人或是亲戚看不下去了所以来跟你说。
对， 对，
好神奇哦。
是，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就跟阿红讲说我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也看到了你女朋友的那个部落格。
你好勇敢，你怎么敢去找他对质？
我没有找他对质，会也一样在就是网络上面，
这就是一种对质啊，就你怎么愿意就是要跟他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告诉他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后来因为他就不回我讯息嘛，然后后来我有打电话给是不知道是他打电话给我还是我打电话给他，然后呢我只说你为什么要 欺骗我。
嗯
嗯，然后我记得他好像就说啊，他那时候有道歉啊，他就说啊，对不起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对不起的，没有办法修复我被他的女朋友当成小三这件事情。
嗯，
对，
真的。
因为后来我在他的女朋友的脸书上面就看到说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阿红他就是那个小三为什么要黏上来。我想说什么，我怎么莫名其妙当了一个小三。
对呀、啊、这么单纯的人，人家清清白白的嘞。
就是我，可是我觉得这个跟阿红他本身很有很大的关系啦，就是说
对，就其实现在想想，正宫也是受害者。
对，
嗯，
对，没错。
哇，那你现在再回头再想啊，因为我觉得好像人沉浸在那个爱情当中的时候，比较容易失去那个警觉性。
嗯，
所以当你再回头去想跟观察的那个过程，你觉得其实有哪些那个蛛丝马迹？欸，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对，当下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说不会有察觉。那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尤其是现在已经身为人妻，然后有二宝妈，回去看的话就觉得说，哎，那时候他关系很不透明，然后不给交代。比如说我曾经问过他几次说，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很不愿意透明。比如说我刚刚说啊，那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就也不回答。比如说你是这个是算是追求吗，或是说我们是在交往吗，他也不愿意回答。对，
打太极。
对，
不给一个直接的答案。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通常会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觉得你很好，我没有办法对你负责。
好烦哦，真的，老娘翻桌。这种话真的很令人讨厌欸，那你就滚远一点呢，
是不是？
真的。
对，因为对啦，就是 anyway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不透明，不清楚的交代，不给承诺，然后还说谎吗？
对，然后躲躲藏，就是他的行踪比较飘忽不定。比如说你问他，
飘忽不定，
你问他说你今天有什么行程吗？比如说那个小组为什么你本来应该带进办，你为什么没有来？
对，
然后呢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行，他可能就请我帮他带，那我带 OK 啊，可是为什么你不行，他就会可能支支吾吾讲说啊，因为我工作上面要加班，
反正就诸如此类呢，就是会有他自己的理由，然后就不给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都好像在搪塞一样。
嗯，
那好啦，其实呢天天美是跟阿红认识，也是认识了好一段时间这样。那我就观察这个人，因为像我们教会常常都会办活动啊，那办活动的话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嘛，然后事后一起善后。那我就观察到这个男生每次就是聚会快要结束，大家要一起善后的前半个钟头，他就会说他有什么急事要赶快走了。我觉得你一两次我觉得我好像都可以接受，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突然临时有状况嘛这样。但是他如果十次里面有个八次，我就觉得会不会有点几率太高了一点。
对，
然后就会让我有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会回家跟我姐 complain， 就我不会跟小组的人说，但我会回家跟我姐讲。
嗯，
反正我姐是教会人士，所以他就会听我说这样子。好啦 anyway， 其实阿红那时候我看他我觉得人还是不错，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后来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当要跟他谈清楚的时候，然后他跟你 say sorry， 但是 say sorry 之后呢他又不能对你做什么负责。
对，
所以你觉得你在这个整件事情当中你最受伤的是什么？
我觉得整件事情最受伤的可能被欺骗吧，被欺骗说原来其实他是有正宫女朋友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被带上小三这个名字了。
嗯，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要去当小三，可是我没有意识之下我就变成人家口里的小三。对，我觉得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啦。对，
有一种 小三这个牌子从天而降砸到自己头上，莫名其妙被砸到，
对，
很冤呢、欸。
就是从那个他女朋友那边就说啊，就是有一个小三啊，他就出来要抢，
而且正宫不知道跟他身边多少人在那边可能抱怨这件事情，
对。我想他应该也很难受，
对对对。
但是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没有意思要去伤害另外一个女生，对，我也不觉得说我好像一定要非得要这样子我才能过生活，或是才能够达成我一个恋爱的目标，不是，但是就莫名其妙的被对。
那有什么是你蛮遗憾的事情吗？
我蛮遗憾的是说，不是跟阿红有没有进展哦。我蛮遗憾是我没有机会跟这个女生讲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
哦。
对，不是我去贴他，我也没有要跟你抢这个男生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有一个机会让你们面对面的话，其实你会蛮希望把真相告诉他。
当然如果他现在还很 care 这个点的话，我会很希望把真相告诉他。可是如果他已经从这个伤害当中已经出去了，那我觉得 OK， 那我们就不谈。如果有机会碰面的话，我觉得就不谈这些。对，
是求主耶稣安慰两个受伤的女人的心。
我应该还蛮好的啦。
对，你现在非常的幸福了。你现在幸福人妻二宝吗？
对对对，我现在对，
然后非常有自己的生活。OK， 好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边。下一集节目当中呢，要请阿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这个情感的受创之后，其实也连带会有点影响到你的信仰生活，然后影响到你怎么面对感情啊，那但是呢，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就是让你重新的再去相信爱情，而且真的就是嫁给一个很棒的老公，所以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呢，就要请阿嘎更多跟我们来分享了。谢谢阿嘎。
谢谢天天妹。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在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阿嘎的分享，真的是血淋淋的教训和分享耶。小三第三者这个骂名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尤其是当他根本被蒙在鼓里，也不知道对方有交往的对象这样的情况。求主赐我们雪亮的眼睛，当对方关系不透明，不交代也不愿意给承诺的时候呢，更是要小心谨慎的注意检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对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知道自己是被天父看见的，是天父眼中的同人，你非常宝贵哦，拜拜。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帮贝。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虽然有时我一